常见的事情哈，所以我今年过年又回家了。这个加密最早的这批弟兄姊妹就好像我家人一样，所以每次能够回来都很感恩啊。在今天比较特别的这个时候啊，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信息，很感谢神哈。就是我刚才有和姊妹有讲过，在这个时候会有一些的弟兄姊妹他们信心会有软弱，但是大家了解初信的信心不太成熟的信心会软弱是正常，我们不要觉得有其他的特别的感受，彼此带到那在主的里面能够建立无论他能够来还是不来，都求主在信心上给他们刚强，让我们在主的里面一起蒙恩我们都是走在蒙恩道路上的人，需要主给我们恩典托住我们所以是在这个时候是我们彼此互相鼓励互相带到，也是彼此接纳的时候所以我们一起为着这个信息在神面前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仰望你的话，仰望你的恩典，从你而来的信息，特别是在这个时候求你与众弟兄姊妹同在，从特别是我们国内的弟兄姊妹和在这里的中国人的弟兄姊妹同在，因为我们和这个疫情的连接比较紧密，这个时候也是检验我们信心，也是在我们信仰当中来跟随你更加靠近你的时候，愿意主在这个时候你保守每一位，你也使用这个讲台，使用还是这个无用的仆人，洁净他，高抹他，让他能够把属你的信息传递给属你的儿女，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那今天呢真的是蛮特别现在这个冠状的这个肺炎发作蛮厉害的一个情况也引起很多的警告警讯，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些的观察，观察到人的有限，人以为自己的科技很强大，以为自己可以逆天了这是国内经常流行的词逆不了天真正一个小小的病毒，你再强大的科技，再厉害的核武器都会被击倒，那真正强大的不是人，是上帝，是掌管万有的。所以在这个事情来的时候呢，我们有两个方向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一个是上帝的保守在诗篇91篇他说，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临近你。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对神的保守的一个信靠，上帝保守一切，他有绝对的能力保守一切，但是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我们要了解的，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在这个社会的当中，我们看见这个冠状病毒的瘟疫，有些人得，有些人没有得，一直在传递，还有一个瘟疫每个人都得了，我们有没有看见那个瘟疫是什么？那个瘟疫是罪，罪的瘟疫是属于每一个人的，人是因为犯罪，因为有罪的瘟疫，所以人会死亡，所以从这个层面我们要看见所有的人都在罪的瘟疫的里面，都面对这个瘟疫不可医治的一个结果是死亡。那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一定要看清楚的，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面对世界瘟疫的时候，基督徒应当以一个什么样的眼光来看，那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件事情，这个对我们就是非常要紧的。真正对于上帝的保守，对我们来说，我们得着的保守还不是暂时的瘟疫对我们暂时生命的影响，是那个永恒的罪对我们永恒的结局的影响，那个才是真正核心的重点。我们信神，我们有上帝的保守，有那个真正福音的保守，那个重点在这里。那这个重点是我们活在地上基督徒之所以可以坦然无惧的根基所在。我们面对所有的瘟疫，不管它有没有临到我，我都毫无畏惧，是因为我胜过了那个真正的罪的瘟疫，那个胜过以后所指向的是天国永恒的那个结局，那一个永远的医治，从耶稣基督来的永远的医治是胜过一切的瘟疫的，那这个是基督徒应当看清楚的。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也是蛮重要的一个信息，虽然我没有预备瘟疫预备这个信息因为是很久以前就定下来的， 但是这个信息是和这个有相连的。这个相连性在哪里？这个题目叫做得着真正的救恩印证。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我们真正胜过瘟疫的那个疫苗，你有吗？作为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得救了，我们有真正得着那个印证吗？那个福音真正是属于我吗？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信主了，我们应该得着这个救恩，我们应该有这个救恩的印证。因为在地上有很多号称信主的人，有很多基督徒是挂名的。在旧约的时候，圣经说以色列你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余数。耶稣说被召的人选上的人少。那这么多人都号称他得着了这个救恩，那真的得着了吗？你有证据吗？你的印证到底是什么？是我的受洗证书？是我在教会里面得着一个牧师的名头？是我做了一些的侍奉？是我奉献了一些钱？这些是我的印证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要点。请大家留意，我这个题目给的，我叫做得救的印证，我没有用确据。为什么我没有用确据？我用印证。因为那个确据这个词已经被解释成一个静态的、固化的、某一个时刻、某一个事件，那个和圣经所说的真正得救的那个保障有距离。我用印证是说什么呢？印证是显现在你生命当中的一种的状态，那这个状态清楚地看见你有得救的印证，那这个状态是一个生命的动态的表达。这个动态的表达有一个持续性的向前走的那一个状态，那这个才是基督徒真正能够抓住，也真正能够成为我们根基的这个要点。那这一点对所有的信徒都非常的重要。在我们整个信仰的过程当中，整个信仰的历史的里面，这个是最常见的争论点，也是在整个救恩历史当中教会的里面所谓神学争论当中最常见的争论点。但是这个点是重要的，这个点是需要多次去强调的。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晓谕什么？多次多方晓谕什么？晓谕上帝的救恩。以色列的列祖，你们是蒙拣选的选民，上帝多次多方的晓谕你，你清楚了没有？你真正得着了没有？你真正有没有活在这个里面？那这是要点。在哥罗西书的这三段经文的里面，虽然我们在字面上你看不出来好像在讲印证，但是圣经本身它表达的意思就在讲这个印证这件事情。我会给大家解释圣经的上下文为什么它在诠释印证，那这个印证怎么诠释，你怎么在圣经所说的印证的当中来看自己，到底我有没有这个印证。那第一段是在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一节，他讲到从前你们从前的状态是与神隔离，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那第一个印证的点是讲到从前和现在。如果你真的有印证，你一定有从前到现在的转变，这是印证的第一。你的生命有改变，如果我们信主了，我们生命从来不曾改变啊，耶稣是不改变，但是我也不改变，那就有状态了。我原来和我现在从来不曾改变，那个印证是不清楚的。所以当你有改变，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你已经有比较清楚的印证之一。到二十二节他说，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第二个印证是动态的， 前面是有一点静态的感觉，到第二段是动态。这个动态讲到那个改变的内容到底是什么，那个内涵到底是什么，你如何被改变了，这是第二样。后面23节他讲到说，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那这第三个印证是真正得着印证的人，他一定恒守神的道。他也是因为在恒守神的道的过程的当中，也实现前面的改变。那这样的人是有扎实的得救印证的人。那后面的半句保罗说，这个才是福音，这个才是传给普天下万人的，其他的不是福音。所以这个是很要紧的一个要点。那这段经文呢，记录在哥罗西书。哥罗西书的主题是讲到基督有足够的丰盛，足可以成就救恩。那为什么保罗会写哥罗西书呢？是面对当时哥罗西教会的一个大的错误。这个错误是什么？世俗的学问侵入了教会，掺杂在福音的里面，损害了纯正的福音的信仰。所以哥罗西书的第二章8节那里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了。那这个是侵害教会的一个方式。当时哥罗西地处于罗马帝国的现在的土耳其，是典型的外邦教会。那那个里面的信徒受当时罗马政治希腊文化的影响，然后有些的信徒或者教会就因为这些的东西被侵入，这些世俗的学问就进到教会的里面，就偏离了他们的信仰。所以保罗回来强调跟他们说，哥罗西书2章9节，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不需要向外邦，不需要向世界去求什么学问。那个真正建立信仰的是基督，一切的丰盛都在这个里面。那这件事情在外邦教会非常容易发生，我把它叫做哥罗西现象。我讲哥林多前后书，我说哥林多现象、哥罗西现象、加拉太现象，每一卷书它都在讲到教会你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那哥罗西现象就是引进外邦的学问、世界的学问，这个情况容易发生。实际上如果你观察当下的北美洲的教会，你观察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地区的教会，哥罗西现象是经常会出现的。世界的学问混杂在教会的里面，混乱福音的真道，甚至代替福音的真道，这样的情况常常出现。世界的哲学理论，前段时间还有教会请了一个华尔街的高管来教导教会怎么治理。那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哥罗西现象，就在我们周围发生。现在在中国要搞什么基督教中国化，要把中国的文化和圣经混在一起，那建立的到底是什么东西？那这些情况和当时哥罗西有一个区别，现代和哥罗西有区别。区别在哪里呢？现在的情况是圣经已经成书了，上帝已经透过圣经赐下完整的完备的福音，但是仍然会有世俗引进来。那从这个里面我会看见两个要点，一个是世俗文化的破坏性非常强，侵略性非常强，很容易侵到教会的里面。但另外一个问题也是非常核心的问题，就是我这个讲到的主题，对救恩认识的错误。很多人有一个虚假的所谓得救的确据，然后他进入教会以后他要做什么呢？他就要把世俗的学问 带到教会，我要追求更成功，我就引入世俗的那些的理论，我要把教会经营得更好更大，我就要学习世俗的方法，我要在教会里面展现我更广阔的学问，我就开始满口什么柏拉图了、亚里士多德了、什么苏格拉底一大堆。那这个是这个时代的问题，他们对救恩认识的错误所产生的世俗化的引进。那当时哥罗西不是这样，当时哥罗西是使徒传的福音，他们的信仰是非常清楚的，他知道我信主以后有信仰的起点，然后我需要在主的里面不停地成长，从婴孩到成人，那样我才具备真正得救的确据印证。那因为这个缘故呢，他们要追求，但是圣经在那个时候还没有成书，新约圣经没有成书，只有旧约。那因为这个亏缺呢，他们就引进很多世俗的东西。那你说，那上帝是不是对当时的哥罗西人不公平啊？对我们现在很公平哈、啊？我们有完美的完整的圣经，他们没有圣经，所以他们出现那个错啊，是情有可原的啊。那我们就知道，我们现在出错是情没有可原啊，他们是情有可原呢、啊？不是的，当时上帝是派使徒亲自的去教导每个教会。那保罗所谓的三次的巡回布道。我们中国人对这个布道这个词经常有一些误解，保罗三次巡回布道，就三次出去传福音，给不信的人传福音，建立教会。你看圣经哈，他三次巡回布道他做什么？我读两段经文给你们，一段是使徒行传15:40-41，保罗拣选了希拉也出去，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中，他就走遍叙利亚基利家，坚固众教会。保罗出去是在众教会的里面坚固那些的教会。第二段使徒行传18:23，住了些日子又离开那里，挨次经过加拉太和吕弗加地方，坚固众门徒。基督信仰对于我们特别是外邦背景的信徒来说，你从不信到刚刚信，到真正能够信明白信的坚固，你急需要教会不停地坚固你。你没有办法一出信一受洗就立刻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没有可能的。那圣经清楚地说，你刚刚信主的人婴孩的阶段，你和世人没什么多大的区别的。如果没有圣经的建立，没有圣灵的工作和重生的工作，你的生命是没有办法改变的。那个得救对你来说是不确实的，你非得经过不断的坚固，不断的建立，在灵里不断的成长，然后我确定我是基督徒，我真正是属于基督的，我真正跟着基督走天国永生的道路。我就考大家一个问题，你作为信主的人，你衡量你内心，你真正的盼望是天国的永生吗？那个是你唯一的盼望吗？你还是有很多其他的心思，那个是不容易的事情。信了主以后，我生命当中唯一的盼望、唯一的价值就是天国的永生，地上这些只是我经历神、被神建立，只是我见证神在我生命当中的改变，只是我见证福音让更多人能得到天国永生，这是我地上的意义和价值。除此之外，地上一切的钱财名利对我没有价值的。容易吗？不容易的。能够走到这一步是经过不断的建立坚固。所以我再回头讲，刚刚信主的人信心有软弱是正常的，需要爱他们，需要搀扶他们，坚固他们，不断的建立起来才能够刚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信主的教会的意义所在。不是信了主了，这下我得救了，到教会里我可热闹一番，我欢喜一番，快乐一番，我就等着上天堂，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圣经清楚地讲，到处坚固教会，坚固门徒，因为他们需要被坚固，因为外面的挑战太大了，会把人拉离这个信仰，会叫人没有办法信得坚固的。 说这个是整个圣经所讲的真正的福音，信徒、门徒、教会建立的非常重要的部分。那保罗在讲这段话的时候，是特别对哥罗西教会的人说，你们用那么多的世俗的学问引进来要建立你的信仰。保罗说不是的，真正你得救的印证不是那些，也不是透过那些，在哪里呢？这个经文在这一段它主要是讲你真正得救的福音的核心到底是什么。那这三节圣经是讲这个要点，他前面说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那第一个印证是你生命有颠覆性的翻转，你旧的生命那个状态改变成一个新的状态，这个是你非常重要的得救印证。那在这短短的一句话的里面有三个短语在讲到说我们生命有颠覆性的改变，有三个要点他提的。第一个要点叫做从前啊，这是从前的状态。第一个是与神隔绝。什么叫做与神隔绝呢？我不认识神，我和神没有任何关系，我根本不知道神是谁。这个状态对于我们道路背景的人来说是非常贴切啊！我们生下来根本不知道这回事。我跟大家说，我是1983年读大学去上海，将近20岁我才知道有基督教这个事情，才知道有耶稣这个人。在我过去的19年的背景的当中，无论是我的家庭、我的学校、我的社会环境，连基督教这个名都没有听过。耶和华是谁完全不知道，在我概念里面那是零，我连他谁都不知道，我怎么跟他有关系？我跟他完全是一个隔绝的状态。那如果你有机会听到福音，你开始知道耶和华是谁，你开始知道他是那位创造主，他是那位救赎主，那我就恭喜你，你已经开始有印证了啊，从前和现在的一个转变。那这个是保罗所强调的这个要点。那这个要点是从哪里来？这个要点从福音来啊！啊，老子从来没告诉你耶稣是谁，孔子有教过你耶和华是谁吗？你在论语中英大学里面你读得出来吗？没有的。那非得是福音传给你，你才能够知道，哦，原来有耶和华这位上帝。那你开始和救恩有连接，那这个印证开始有。那第二个，因为这个中文的安排的这个次序呢和原文不太一样，我按照原文来给大家讲次序哈。原文说是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这个不对的哈。原文是心里与他为敌产生恶行啊，这个是原文。那怎么叫做心里与他为敌呢？你说我从来没有敌视过他，我连他是谁我都不认识，我怎么会敌视他呢？是吗？他是说你内心的生命的状态和上帝本性是相抵触的，也不一定知道耶和华这个人，我不知道，不一定知道耶和华这位神，不一定知道耶稣啊，你可以和他是敌对，是因为我活在旧的生命的罪的状态的里面，我所想的东西和他是相抵触的，我和他不但没有关系，我想的都是这些啊，像我原来信主以前，我最想的就是赚钱，然后享受肉体舒服的生活，奢华啊，有些高大上的事情没想过，什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没想过啊，我是比较胸无大志的人，没想过，更没有想过永生的事情，那是秦始皇想的，那我想一想秦始皇想这个也没啥名堂啊，我也不去想，没有想过的。所有的心思意念和上帝和永恒，现在流行的词叫一毛关系都没有，没关系。那因为这样子想，因为这样的一个 生命状态，所以会产生恶行。那个恶行是被这种的思想、心思、意念，从私欲和骄傲所驱动出来的东西，把人推到罪的里面。这个是旧生命的状态啊。原来也读过《孙子兵法》，是要怎么样？要去罚别人啊。我们过去曾经流行过一本书叫做厚黑学，看了书以后是黑谁啊？是黑别人啊，把自己厚了以后去黑别人啊。 那这种的驱动的东西都是这样一个状态。那有些人说，那你原来为人比较糟糕，我是很好的，我道德良心是好的。嗯，我给大家讲一个小有意思的哈，我过去做生意，我在厦门，我们有流行一段话，叫做这个，原来呢有这个贼心，后来没有贼胆，后来有了贼胆又没有贼钱，有了贼钱又没了贼身体。是讲什么呢？是想做坏事的，但是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呢，没做出来。是什么意思啊？因为我们没有行出那个恶行，都是因为受条件的限制，不是我们心里没有的。这个是讲到恶行。上帝对人的心看得非常的透彻。我们经常说金正恩那个人比较狂妄，如果我站在那位置上，可能跟他一样狂妄的。人一旦有了条件，那心里所埋藏的东西会无限制的发作。那这一个整个旧的生命的状态，如果没有福音，你怎么改变？透过儒家学说能改变吗？什么八荣八耻能改变吗？政治手段、经济手段、世界的哲学能够改变吗？你非得是福音才能够把人从内心的当中能够改变，然后把行为因着内心的改变被上帝改变。那如果你信主了，你要考察你自己，这个改变你有没有？如果你有了，那就恭喜你，你有了第一个印证，为你感恩。如果没有，也为你感恩，因为你听到了这个信息就要有了，是吗？你的生命就要改变。那这是这段经文的第一个印证。那第二段经文22节，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那第二个呢，他强调有两个要点，也是印证，也是途径。我们怎么样能够改变呢？是因着基督他受死，我们与神和好了，这是途径。然后这个印证是什么呢？叫你们与自己和好，这个是问题。我们怎么和神和好了？我问大家这个问题。因着耶稣基督，是。我跟大家说，你只说对了一半。因着耶稣基督与神和好，这件事情是一个持续性的。我因着耶稣基督信主了，然后我与他和好，这个和好是一个生命不断与神和好的持续性的改变，这是印证的第二个部分。如果说第一个要点是一个颠覆性的改变，第二个要点是一个持续性的成长。我真的有得救的印证，是我在基督的里面，在神的里面不断的生命持续的改变和成长。我和神和好的关系是因着耶稣基督一次性，然后持续性不断的改变。使徒约翰出来传福音的时候，对那些要洗礼的人他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什么叫做结出果子来？这个结出果子来是洗一下子果子就出来吗？不是的。真正的悔改是在生命不断更新的当中才能够结出果子来。我跟大家说，生命要结出果子来和悔改的心相称，不是 optional 的，是 required， 不是可选择的，是必须的。有依据吗？约翰福音15章1到2节，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生命的改变在主的里面不断的成长，生命不断的更新，那个是我们得救的印证，那个是必须的。在希伯来书10章12节，他说，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所以很多人说，我信主了，我已经有了基督献的一次的永远的赎罪祭，所以我就搞定了。不是， 一次永远的赎罪祭是让我们真正得到他全人的赎罪，没有错。然后同时他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做圣灵重生，不断的更新改变。哥林多后书5:17，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得到神的工作是基督里面得救以后，神才会在我们身上做工，是因为基督赦罪的恩典临到我们，他才会把圣灵赐给我们。那圣灵赐给我们必定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做重生的工作，那这个时候我们要顺从圣灵，而不是顺从肉体。罗马书8:5-6，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信主以后，我们的肉体和圣灵要征战的。加拉太书5说，我们的肉体情欲与圣灵是为敌的，是彼此相争的。那要随从谁，这个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信心所导向的生命的方向。我凭着信，我就信从神的教导，我就随从圣灵。如果我凭着肉体，我就随从肉体放纵，我就离开神给我的圣灵的那个工作。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变化。那在这个变化的当中，后面会产生果子，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遮蔽，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那这段圣经里面讲到塑造出来的印证，它有内涵的。那这个内涵在中文的表达的里面，你看乍看一下可能会很害怕，甚至觉得很崩溃。这个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这谁做得到啊？这个是耶稣才可以这样吧，那我怎么可能这样呢？那我跟大家说，这个经文呢需要解释，我解释了以后你就知道呢你能那样，因为呢这个经文所说的可能和你理解的不太一样。什么叫做成了圣洁啊？这希腊文我就不读哈，叫啊哈伊罗斯哈。那希腊文他说什么呢？是圣洁是分别为圣，并且被神塑造成为圣徒。这就了解了哈。每个人得救以后，在基督里被神分别为圣，并且被他塑造为圣徒。前面讲到，在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那这是一样，每个人都做的。那没有瑕疵，没有瑕疵呢？啊，这个希腊文很有趣的，啊，这个希腊文呢叫 amamos。它是一个植物，不是中文所描述的这一个啊，这个没有瑕疵哈。按照字义解释，它是一个植物。它是个什么植物呢？在中国呢有这个植物的，印度也有。啊，中国这个植物呢，它做出来呢，它叫做一种叫中药，叫做砂仁哈。啊，是一个和就是一种中药。那这个植物呢，它夏天开花很漂亮。到盛夏的时候呢，它会结果子，结出果子非常漂亮。然后呢，这个果子呢可以做香料，也可以做药用，中国人把它做成中药。这个叫做没有瑕疵。没有瑕疵是什么意思呢？你的生命要开花，这个花是漂亮的，不是开个丑花。要结果子，这个果子是美丽的，不是丑陋的。然后呢，你有用，你可以做药用的，也可以做香料，是馨香的美的。这是讲到没有瑕疵，是讲这个。所以中文这一翻译以后呢，你看起来会有种不太能够了解。你要了解原文，你就知道是这个意思。那这个意思是讲到一个得救的人在神面前真正这个印证是被神做出来这种生命的状态。你真正的有我们叫做基督的馨香的荣美，这是第二样。第三样无可责备。那无可责备呢，是讲到不被上帝算为罪，不被上帝追溯，也叫做被神算为义，这叫做无可责备。谁责备我们？上帝责备。他本着什么责备？本着他的判定来责备。他的判定是什么？罗马书4:3，经上说什么呢？亚伯拉罕信神， 这就算为他的义。本着什么？本着我们对神的信和信从，然后就被神算为义了。这三样有了，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这个是讲到被神悦纳。做到这个地步以后，被神悦纳，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这是两个短语啊，中文把它翻译成一个短语，是两个短语。这两个短语，一段是在这个三个生命印记的前面，一段是在后面。他是说，他是用这样的方式，前面是一个动词，把你们展现成那三样的方式，然后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上帝在我们身上做了那三样的以后，最后他欣赏他的工作，带到他面前，他悦纳了。那这个是原文。那这件事情就不是末日的时候才有的。很多人说这个到底没有得救，有没有得救，我到末日的时候才知道。不是，在你现在的生命状态，如果你被上帝做成了这些的印记，你就有了。而且你有了这个印记是非常扎实的印证，这个印证到一个地步，你有真正的永恒天国的得救的确据，所以任何的所谓的肺炎你就不怕了，甚至殉道你也就不怕，世界上所有的危险对你来说都是坦然无惧的。这个本身也是你的印证之一。回头我就说，当我们面对这些肺炎的时候，我们对天国的那个事情的印证的程度会影响到我们在地上的表现。你印证有多坚固，你在地上的表现就有多坚固。印证不太坚固，在地上就会害怕，这是一个此消彼长的事情，一定是这样子。我再次说，我不是责备信心软弱的，你出信的，你在信心建立过程当中，这是正常的情况。但是呢，这是一个反面的印证，我到底信到什么地步啊？所以任何的大的灾难来，也是一个重新检视我们信心的一个很重要一个契机。我们自己也光照一下，看看我信到什么程度，我对那件事情的盼望和扎实的确据到什么地步，那我再看面对。那这件事情是生命当中上帝要成就的，每一个信徒都要建立这些的印证，在神面前你才能够真正的站立得稳。那这些的印证有两样，一个是你自己生命的果子，一个是圣灵在你心里面给你的扎实的确据，从神直接来的。真正有印证的人，有圣灵赐给他的平安，有圣灵在他生命当中结出的果子，有圣灵赐给他的面对任何的事情，包括面对主再来，都可以坦然无惧的那样的信心。这是三样都有的。那这件事情我跟大家说，世俗上一切的学问对这些事情毫无帮助，你读了再多的哲学没有办法帮助你生命有这样的改变，再多的世界上的经营管理啊、心理学辅导学，没有办法帮你帮到这个地步。我一直说世俗的辅导学是扶起来就倒下啊，扶不起来，你非得有真理在你里面，是上帝把你扶起来你才不会倒下。世俗来的东西对人没有真正的帮助，所以这个是保罗讲到哥罗西的人，你要知道那基督真正建立你的有足够的丰富，那个足够的丰富才能够建立这样的信仰，否则是不能的。那后面最后第三点，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这第三点非常的重要。这第三点有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在这个道上恒心，叫 if indeed you continue in the faith。 前面是这个印证两个转变，第三节讲到这个转变它有一个动力，是你在信心上面持续的 indeed continue 一直的相信，另外一个 这个一直的相信要成为你一生的生命的状态。换句话说，当你持守在神的真道的里面，本身就是你的印证。如果一个信徒他能够持守福音的真道，持守的本身就是你的印证。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讲，离开神的道的他不持守了，信了一段耶稣以后去信佛了，没有了，他没有印证的。你不能说将来天国会见他，他抱着菩萨上天堂，那是没有可能的事情的。那持守本身这件事情是印证，那持守这件事情也建立前面那两个非常重要的印证。耶稣讲过撒种的比喻，有两个比喻跟这个事情是密切相关。马太福音13:20-21，撒在石头地上呢，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即使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这是一种状态。那这个状态是什么情况？心里没有根，当下欢喜领受，心里没有根，这个是我们华人教会经常发生的事情。福音挺好的，信主不错，这些基督徒都很好，很有爱心，我很愿意去教会，大家一起敬拜神，欢喜快乐，非常好。没有神的道，心里没有根啊，没有神的道，心里扎不下根来。是圣经不断的学习，圣经不断的在真理上的明白，被圣灵透过圣经不断的建立，那个才会扎根的。单单靠团契吃饭 potluck 那不能够建立生命的根基的，单单唱诗歌不能建立生命的根基的，是神的道圣经的真理不断的进到生命的里面。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17:17说，这道这真理能够使你们成圣，我的道就是真理。学习圣经，这是我们华人教会的一个大的短板。在道上没有扎根是大的一个短板。当我们去讲话，当我们祷告，当我们分享的时候，你讲的话祷告的可能很多都是违背圣经的，和圣经不合的，那你的信仰怎么会有根基呢？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叫土浅石头地。那这个土浅石头地你要想出结出那些果子没有可能的，那这是彼此相连的。另外一个是撒种的第三个，马太福音10:22，那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财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不能结实。那这两样也是彼此相连的，因为我没有根，所以很容易被世上的钱财吸引，被世上的思虑吸引。有了根的人，你才能够胜过世上钱财的诱惑的。我再次跟大家说，钱是非常 powerful 的，赚钱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一件事情。如果你没有神的道，没有生命的根基，不是持守那个天国永生的盼望，地上的钱财可以把所有人全部卷进去的，没有人可以幸免的。那除非你真正在神的道上扎了根，你才会看万事如粪土，否则那全是宝贝，是不是？保罗不是没有分辨力啊，他不是把那个金子看成是石头啊，他分辨力有的，金子就是金子，不是石头啊。但是他看到天国的宝贝的时候，那个就是粪土了。那没有神的道，你看不见，你守不住的，这个荆棘就会把生命挤住。所以这个是讲到 indeed you continue in the faith， 这是对信心非常重要的一个解释。你的信心是 continue in the faith， 是持续的在信心和信从的里面。那信从什么？信从神的道，信从圣经的教导，然后你才会有前面的那些生命的改变。那后面他有讲到，你会根基稳固坚定不移。那英文的翻译比较好， you will be established and firm， 因为神的道你会被建立起来，然后很扎实。这是持续在信心的当中产生的果子。 那有了这个果子以后，你就坚固了，你在神的面前你就确定是蒙他悦纳的，然后才会后面保罗所说不至于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因为你被建立起来，你扎实了，所以你才不会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福音的盼望是什么？我刚才回头就说福音的盼望是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你盼望的是永生吗？你在地上唯一的盼望是永生吗？你会被引动失去这个盼望吗？会的。这个时代流行的成功神学把多少人引动就失去了，更可悲的是他还不以为他失去呢，他以为我就在福音的盼望的里面，但是成功神学跟我说要在地上发财，要在地上好好享受地上的生活，让肉体更加的舒服，这叫做见证福音。我跟你说这是 another gospel， 这是摧毁福音。福音和世界是彼此不相合的，凡属世界的事和福音都是相敌的。那这个是整个圣经给我们所带出来的那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彼得后书二章一节他说，从前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那个异端是什么呢？彼得后书二章十八节说，他们说虚妄精夸的大话，用肉身的情欲和邪淫的事引诱那些刚才脱离妄想的人。当你在教会讲台所听到的是肉身的情欲，不是纯正的福音真理，不是对人的罪的那种的揭示警告，让人更新改变，是让人活在罪的当中还很舒服，那你已经很危险了。那个福音的盼望是永生的，和世界是相反的。后面保罗说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于普天下众人的。保罗说什么？保罗说这才是福音，我也做了这个福音的指示，我传的福音是这个，所有使徒所传的福音是这个。那如果你再重新反思你所认为的福音和保罗再一次肯定说这个才是福音，你对照一下，那你所信的福音到底是不是这个福音？所以我再次回来跟大家说，福音是上帝赐的，是耶稣基督赐给人的，福音不是人造的，福音也不是我们所认为的，福音也不是我们大家一起投票的结果，也不是任何人的权威人的机构能够给福音下定义的，福音是从圣经来的，是经上这样说的，那个才是福音。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时代所面对的非常大的挑战，因为有太多的学者，太多的机构，太多的名人，他们所说的福音好像跟圣经不一样啊。那样的一个方向，你会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福音不是那个，保罗说这个才是福音。我在多年前，我在这个另外一个教会有分享，分享完以后呢，有关福音的事情，然后有一个弟兄说，我们唱一首回应诗歌吧。我唱什么诗歌呢？叫《耶稣不改变》。我跟大家说，我知道他为什么想唱这个歌。因为呢，他觉得我改变了他的福音的救恩的确据的认识，所以他用诗歌回应我说耶稣不改变，我的看法不改变。 OK， 了解，明白，表示理解，但是呢，这个耶稣不改变就可不是你所理解的。耶稣的确不改变，耶稣的教导也没有改变。你那个诗歌那个内容你理解的对吗？你是靠着一首诗歌成为你得救的确据吗？你还是靠着耶稣在圣经里面的教导成为你得救的印证呢？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非常重要的要点。所以很多年前，不是很多年了，有一个 信徒啊，大家也认识，我不讲他名字，他曾经问过，他说这个高传道，你能不能用最简单的一句话告诉我这个救恩到底怎么回事？我告诉他不能。我能用的最简单的罗马书1-16章讲什么叫做一心称义。那在这个简单当中，如果我抽出那个内核，罗马书6-7-8章得救与罪征战，到第8章你成圣，这个是我能的，其他的让我总结我总结不出来，不要信人总结的，要信圣经所说的。这个是我们在信仰建立当中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所以生命堂我跟大家有很深的渊源的关系，这个心里面是有感情的。我和其他教会我来了以后，我感觉是不一样。非常鼓励生命堂的弟兄姊妹要在圣经上花功夫，这道能够建立你们，这经上有得救的智慧，好好的在圣经上花功夫。当你在圣经上花功夫的时候，你正在被神用圣经建立。你每一天的读经都不是白读的，你在读经的过程里面，你正在被圣灵用圣经来更新。圣灵和圣经它是在一起的， Holy Spirit and the Holy Bible always associate， 他们一直是在一起的，透过神的道建立。那这样的建立，你会真正被建立起来，并且 firm 在神面前有清楚的得救的印证。那个时候我们在面对这个肺炎那个肺炎的时候，我们的反应就不一样了。所以愿意神把那个属天的福音的盼望赐给每一位，都能够在你生命当中成为一个扎实的得救的印证。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爱，因着你的救恩，因着你的真理，因着你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做的那些伟大的那些的证据和印记，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有真正的得救的印证，我们心里面真正有平安。求天父赐福每一位弟兄姊妹来到你面前呢，听你的道，在你面前得你建立，都能够在你面前被你坚固。我们面对这个世界，就算到了世界末日，我们仍然可以欢喜快乐的等待你给我们预备的永恒的天国。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